昨天比较软了，今天比较硬。今天的内容啊，是依《瑜伽师地论》啊卷25啊的一段文啊来说明，所以有点像上国文课了。我们的主题啊是气舍止观障碍。就是我们要修止修观啊，要成就，就是成就定跟慧啊。那要成就或者是修行的过程要顺利，或者是要成就，一定要消除的障碍啊。就好比我们有路啊，如果石头摆在中间，你就过不去啊。那你把石头搬开之后，那这个车子又有马达又有油，那就可以过去了。意思说我们懂了修止的方法，那障碍消除之后，那一定可以成就。所以如果以修行的角度来讲，这个反而是最基础的功夫，这个不做好的话，那即使有修定的方法也没办法成就。那首先这段文就是把它分科判分三部分啊。第一部分就是简略的解释无障的意义，第二部分就是说直接从这个止观它的障碍有哪些来说明。那第二部分的话又分为广辨，就是广泛的辨别那二之二是简略的意义也就简略的说明这个障的意义。那其实这两个内容是有点相似，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这个广泛的辨别是比较从内外的角度说明，那简略的障碍是从加行障、远离障、极尽障来说明。所以这边就有配合就是依内障的话，它有些部分是加行障的内容，有些是远离障的内容，有些是极尽障的内容那依外障主要有两项第一个就是依不善事，就是你所依止的老师是不明了止观的方法，所以你依止他绝对没办法修成功。第二个依非处所，就是你在修行的场所是不适合的就是会产生种种的干扰，所以你也没办法成就那障的简要的意义就这三项。那极尽障又分为两项这个极尽的意思就是止观，所以它有分为修止的障碍跟修观的障碍那修止的障碍有两项就是放逸、住非处。那修观的障碍有两项就是有点自慢就是稍微有点小小的成就就高举那第二个就是调举散乱那最后做个总结那结束就是说障的类就已经讲完了。那上面广义的说明跟简要的说明完之后就是把障的意义讲完了那最后就是这些障没有的时候就是气舍止观障碍就分这三部分。那这个无障碍这个内容在瑜伽师地论是在声闻地声闻地里面他有讲到二道的资粮二道资粮的话，这个二道就是世间道跟出世间道。世间的话就是三界就是六道轮回。基本上世间的离欲道就是修禅定，出世间的离欲道就是修观得慧所以出世间就是出国以上如果以声闻地来讲就是圣者的境界。那我们要修止观就要具备这些条件就是自圆满自己的条件具足，他圆满还有善法欲、 有要修善法的这个动机啊、哦。那这个主要的，如果在瑜伽之间，主要就是有出家的啊、哦、动机了。那我想就是有修行的动机就可以了。再来就是要具备哈、哦、持戒清净啊、密护根门、饮食之节量啊、初夜后夜勤修勿逾节，再来正知而治。正知而住啊，有善之事啊，听闻正法，思维正法，再来就是无障碍啊。那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一项啊。那再来就是修慧舍，这个就布施啊。那沙门庄严就具足种种的啊，种种的德行。那这些条件啊，就是世间出世间的一个资粮。资粮意思就是说，可以说先前应该具备的条件啊，就好像我们要远行，要带一些食物了 啊，在路上可以吃啊，才不会饥饿。那我们了解一下啊，什么是世间道啊？世间道简单来讲就是修定啊。那修定它有一个原则啊，就是观下地。譬如说我们现在要成就，我们是欲界的众生啊，那我们现在要成就初禅啊，就是初禁律。初禁律又叫做离生喜乐地啊，离了这凡夫的烦恼啊，离了五欲，升起这个喜乐啊。那我们要怎么能够离开啊，出离这个欲界的那种戏服，达到初禁律呢？你就要观到啊，这个欲界种种的一个过患啊。那你过患的话，你才愿意放下啊。那放下的话，才能够你的心境才能够达到啊初禅的心境啊。所以就是一般讲厌下心上啊，就是观下地的初相。观上帝的镜像啊，所以你要了解说啊，修禅定的种种功德，那启发你修行的动机。举个生活例子了，譬如说我们常常鼓励我们的孩子或鼓励学生要好好读书，那你要怎么鼓励啊？你们会怎么鼓励？给奖品了，你们讲啊，你没有读书，你以后生活会很困苦啊，对不对？你读书啊，以后有好的职业啊，可以成立一个比较好的家庭啊。还会讲什么啊？如果量比较大，然后你读书啊，以后可以为社会服务啊，可以度众生啊，对不对？一般的话，我想如果不是学佛，大家就说啊，你可以生活比较安定啊，赚多一点钱啊，对不对？
对。
那这样的话，就是道理一样嘛，对不对？意思是说，你如果一直处在这个状况，那你会有种种的缺点。所以你要提升啊，你要借着这个读书这个方法啊，把你的这个生活的品质提升。可是你讲的话，他听不听啊？
不听
嘛。所以同样师父讲，你们也不一定会听嘛。哈哈
哈
所以你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啊，教导你们子女，让他听。这个就善巧了。那基本的原则就是这样啊。那初禅到二禅也是一样啊，观初禅的过患，你才能够离初禅的贪着，达到二禅。那一直一直观啊，这个在世间就是三界。三界的话，最高就是非想非非想处。那非想非想处之前的话，就是无所有处啊。所以你达到无所有处定的时候，你要怎么达到非想非想处？就是你要观无所有处定的一个过患，那观非想非想处的一个镜像，一个功德，所以你就能够舍离无所有处的贪着啊，达到非想非想处的境界。它的原则就是这样啊。那 主要就是一个方法啊，就是修定的方法也是很简要啊，就是专注一境，专注一境。所以修定方法很简要，那如果有善根的，其实很快，大概几分钟就可以见光了，真的啊？
几分钟
啊？对啊。
那你要教教我。
我都没有善根，可是我曾经在教课的时候，曾经有人几分钟就见光。这个是真的很有善根，所以我以后就不敢交定了。
那我们是可惜啦。
为什么？因为他的境界比我的境界高了。接下来我们看啊，什么叫做由出世道而去离欲？刚才为什么说很有善根的就马上可以达到？因为他的方法很简要。他只要没有障碍，就是说很单纯啊，他根本没有五欲，没有五盖啊，对不对？他根本不会散乱啊，所以只要专注，心力就很强。那修观就不一样啊，修观你就要道理都要了解，你才有办法修。所以修定就通外道，像有些这个。外道他的定功也是很强，乃至他们都会有神通。那佛法重要是出世间道啊，就是得到无漏智慧。那要怎么修这个出世间道啊？就是要修四谛观啊，就是了解苦谛、了解集谛、了解密谛、了解道谛。那这个智慧的话，它就可以断掉这个烦恼。了解四谛之后，就是成就有学之见。这个有学就出国以上就出国以上又有学那之后呢，出国之后呢，还要继续的修还要继续修圣道。到最后，这个见道所断的烦恼断掉，乃至修道所断的烦恼断掉，就是进一步二果三果、四果、阿罗汉那这样的话，就自能够离系可以得到解脱，那就能够超越三界就不再受生死。那这个就是出世间道而离欲。那出世间道的离欲是这种离欲是永久的离欲。那世间道的离欲是暂时的离欲就是说好像石头压草一样，石头拿开的时候草又长出来了那我们现在开始看这个瑜伽师弟的论文他讲说什么是无障这个瑜伽师弟论他的定义很清楚，那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所以看论的话，就是你对佛法的那个意义，还有它的次第会比较分明但是，很枯燥啊，说实话，如果没有耗药啊，大概看几分钟就会睡着了。所以你们。如果失眠的话，也可以看《瑜伽师地论》。这个无障有两种，一种是一内的无障，一种是一外的无障，就是说一内障没有，一外障没有这两种。那我们首先先讨论一下什么叫一内障，什么叫一外障。所以我们先了解一内障、一外障之后。如果跟这个相违，就是没有这些之后，就知道是两种无障所以佛法常常讲无常、无我无什么、无什么其实重要先要了解什么？先要了解常，先要了解我。那这个没有的话，就是无常无我。那同样就是无障，那你先了解障是什么？如果这个障没有，那就是无障。那现在没看就是一内障的话它有分 三种嘛，就家行藏。家行藏意思就是你的家功用行，你在譬如说你要开始修止观，家功用行，那有哪些会障碍你，让你没办法很顺利的修成功？所以他定义嘛，什么叫做意念障啊？这个意念障就是有一个修行者啊，与其先世在过去世啊，这个福报啊，没有修什么福报，没有修福报的话，你这辈子就是物质生活就比较缺乏，所以因为不修福的关系，所以没办法啊，时时获得随顺的资生众具。这个滋生就是资助生命的种种的器具啊，意思是说我们日常生活用品，你就没办法想要得什么就能够得到什么。那这些滋生用具就是啊，衣食啊，或者是睡觉寝具啊，或者是你有生病要去看，看医生啊，拿药，或者种种日常生活中的器具等等，这些就是滋生种具啊。这是第一个啊。这个很现实嘛，物质生活，你们现在连来这边听经，应该物质生活都不错的，表示以前有修福，那要继续修，不然下辈子就没办法来听经了。这是一个啊。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有猛烈的贪跟常识的贪，意思是说习气很重，就是说那贪走那个习气很重，很重的话就没办法修止观。那并不是没办法修行啊，是可以修行。那如果习气很重的话，可能你要从譬如说拜忏啊，或者是从诵经啊等等开始，那你直接来修，所以直接鼓励人家来修禅定呢，并不是很适合的，因为他如果习气很重，你叫他在那边做，以后他你看有猛力撑长时间，他会恨你恨到死，而且他会对这个佛法止观会很排斥，所以有时候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那猛力吃啊，常识吃，那这些要怎么对治啊？这些就是在要先闻思来对治。就是说你要听闻佛法，思维佛法，你会对治这个猛力的。那猛力对治之后，你才能够修止观。虽然还有烦恼，可是那个烦恼不会太冲动啊，不会太冲动。那你用那个方法就能够把它克制。那这个就是跟我们的啊，比如从小养成的习惯啊有关，或者是上辈子的习惯有关。这是第二项啊，可以说这是第二。再来就是说，与先世积极，这个先世是上辈子啊，积极造作了多疾病业啊。什么是疾病业？就比如说杀生啊，或者是伤害生命啊等等啊，或者是故意开错药。就是本来的治病就因为什么嫉妒和诚心的关系没有把人家病治好，我想这个大概是疾病业。那因为这个疾病业关系，就是说主要是杀生业，因为杀生业关系，所以为这个因缘，所以就这辈子就会有很多疾病，或者是现在就是现在造作一些不平等业啊，让自己的四大不调。那四大不调就是说风大增盛啊，或者是火大增盛啊，发烧啊等等啊，或者是种种内脏的疾病啊，这些风热啊、痰硬啊，可以说是种种疾病了。那简要讲就是四大不调。那就发动的话就没办法修禅观。比如说有时候比如说好的禅师举行两个月两个月这个禅修，那有很多学员就是请病假出去，那怎么修就没办法修。有时候腰酸背痛要去给人家推拿等等。我跟他们禅修，我本身也是这样，也常常请假出去，所以就 很难成功，因为你出去的话基本上就散乱，而且那个体力很重要，要修持观息而体力。所以如果你们有这个年轻的子女，要好好照顾他们的健康，以后比较有质量。可是我想现在是越来越难，因为现在的年轻人身体越来越差，因为作息不正常。其实这个就是末法，末法，末法意思，末法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末法意思就是说，这个整个大环境已经没有修止观的条件，这样叫末法。意思是说，这个时代已经很难成就圣道，那这样就是末法。接下来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素食住在生中，意思是说，譬如说早上吃的饭，或者是昨天吃的饭那今天没办法把它排出去那在积压在这个腹部里面。像有些人去参加禅修很紧张，对不对？七天好像都没有上厕所，有些人是这样便秘那这样当然是会影响，会影响。所以就放轻松，而且就是说那个大小便要正常。再来就是食出众，食出众的话大概应该有两种解释了。第一种的话就是你吃的东西会让你容易昏沉，比如说油炸啦，或者是种种东西。那另外一种东西就是说你吃太多贪吃吃太多，所以就容易昏沉身心昏沉。你们应该有经验吧比如说中午吃饱，那大概下午第一支香就比较容易昏沉，对不对？或者是早上第一支香等等，这个是加行障再来就是远离障，远离的意思可以分为身远离跟心远离。身远离的意思就是说身远离这些杂乱的处所，那心远离就是心远离这些这些妄想这个叫心远离。可是这边比较着重从身远离来说，你为什么没办法身远离？因为你很多事业想要做很多事情，想要跟很多人聚会那想要跟人家聊天等等，那想要睡觉想要这个喧哗有点就跟大家谈谈笑笑很快乐。那这个是主要是针对出家众来讲就是杂香杂住这个杂住意思就是出家跟在家掺杂住在一起，那这样的话他就可能会受到种种的干扰那要走气论就谈一些没有意义的言论，所以这样的话你生就没办法远离你做这些事情就没办法打坐嘛，对不对？就没办法专注在所缘那当然就没办法修持观这个要走睡眠这个在欲界有三大欲望，第一种叫做饮食欲，第二种叫做睡眠欲，第三种叫男女欲，这三大欲望。那如果广泛讲就是比如说色声香味触五欲。你们认为睡觉快乐吗？睡觉有没有快乐？
看什么时候睡
啊？看
什么时候睡？
看什么时候睡？
疲倦的时候。
疲倦的时候睡有快乐。睡觉的时候有快乐。
睡醒很快乐。
是睡醒快乐，不是睡觉快乐。
对。
睡
到昏倒。昏倒。
为什么睡觉的时候没有快乐？为什么？
没有视觉了。
第六意识不升起，不升起就没有受。所以睡觉的时候没快乐，所以要醒过来才快乐，所以不要睡太多 你睡太多，你睡太多，你快乐时间就减少了。适当啊，主要是适当啊，睡眠，而且每个人的生理需求不太一样。如果有此观经验的话，睡眠会减少。我们为什么要睡眠？为什么？因为妄想太多。动脑筋很伤体力的。那借了这个机会啊，就是让你，所以睡觉的时候就是第六意识不生啊，所以你就没有妄想，没有妄想就开始，开始调理啊，对不对？
那做梦？
做梦的话是没有真正睡着，这个后面还会谈。在佛法有一个心理作用叫睡眠，睡眠意思就是说，他的心很弱啊，可是没有真正停息，就是还是有心的作用，就好像睡，好像做梦一样。那心是非常弱的，所以我们做梦的时候醒过来，什么都忘记了，对不对？为什么忘记？因为那个做梦的那个心力非常微弱。
可是有时候没有忘记啊。
没有忘记啊，那。
会记得清清楚楚。
哦，那就表示你还没有，你应该算是什么？算是昏沉而已。昏沉是比睡眠的心力还要强一点，还要强一点。深睡的话是不会做梦，那这个是比较好的睡眠品质。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极境上，其实上后面有谈嘛，就是止观的障碍嘛，那止观障碍只有两个，观有两个，所以这边就是视智举视，这个就修观的障碍，那这个就修止的障碍，那这个后面会谈，这个叫一灭障。那我们来看一外障，外的话就是说我们修行也要靠一些善知识啊，也要有好的医报啊，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找不到善知识，那这个就是障碍。为什么呢？因为你除非说你上辈子很有经验，所以这辈子就不需要老师教导，不然的话我们一定要老师教导。那你找不到一个好的老师，那当然就得不到，没办法修一个正确的方法。那这个什么叫教授教戒，这个我们可以这样分，教授比较就是说教导你方法，教导你教育，这个叫教授。那教戒意思譬如说教你的时候你不守规矩啊，或者是不精进啊，那就给你教戒一下，给你训练一下这样。可是现在好像这个教戒不能用了。这教戒一用的话就死我要告假了。所以也是很难成功，对不对？没办法接受教戒，我看是很难成功。第二个就是依非处，就是说不太适合的触手，什么地方是不太适合的触手？他讲后居恶处啊，什么叫恶处啊？就是说你住在这个地方哈，昼日昏就白天的时候，都有种种喧杂。喧杂意思啊，譬如说你住在这个市场旁边啊，早上就有人去买菜了啊，卖菜啊等等啊，众集就众人聚集的地方，诸便利室啊，便利室意思譬如说有一些，一些譬如说鬼怪的干扰啦等等，或者是一些盗劫啊，就是一些比较特殊的，这叫便利室。那晚上呢，晚上也会有种种声音啊，为什么很注重这个声音啊？因为在修持的时候，那声音的干扰很大啊，它没办法，它会把你的那个心吸走，所以你就没办法安住在受用。所以对一个初学者来讲啊，一个临近的场所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如果已经有经验就比较没关系。 所以你不要说要尝试自己的功力啊，反正别人在吵他没关系，我一样可以好好休息。接下来就是说富有种种猛力心处啊，就譬如说这个心处的话要怎么解释啊？就是会有一些痛苦，就是会种种事情带来一些痛苦。如果以自己来讲，比如说盘腿啦或者什么内在的痛苦，可是这个应该是触手啊，比如说蚊虫的咬啦，或者是有些譬如说气候太热啦等等啊，这个气候太热后面有风日恶处啊，就是说风太强啊，比如说日光太强啊等等，那你的这个声势感觉很不舒服，那这样就没办法心静下来。另外一个就是种种人啊，譬如说有盗劫啦等等，那非人的话，譬如说一些恶鬼道的众生啊，或者是一些高级的畜生道等等，这个叫非人，他部位惊恐，就是说也许你修行的人好，他故意现个恐怖相来吓你这样的，可是一般人你不用担心他不会来找你。这个应该是比较应该比较修行有功夫的。可是有些地方就是说真的是有的话最好避免。好，这个讲完了啊，内容大概讲完，那现在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简要讲最主要是要让我们容易了解，容易意念啊，所以譬如说我们要消除障碍，你就意念大概可以分三种，一种是加行障、远离障、起信障。那加行障就是前面所讲它为什么叫加行障，就是说我们修行就是要增长我们的善法，那加风用行要很努力那努力的时候因为有这些障碍这些障碍现前的时候我就没有能耐就是这个善法就升不起来这样子。无堪能就是如果以台语来讲没堪起来，就是说我们要修止观没堪起来，就是说能量不够，没办法去担负这个任务这样子。那这边就讲就是说很多疾病比如说整齐这些疾病困苦，比如说生活有困难种种病或者是就刚才都讲了在食物过去的食物没办法消化，或者是被这些动物啦蚊虫啊等等所干扰，还有人非人的逼迫干扰或者是没办法得到一些基本的生活之具那这些就是加行障。那基本上这些的话，应该病的话可能是一个会常常发生的原因那这些应该比较，如果触手比较好应该都没问题。所以把身体健康照顾好，接下来就远离障。这个十出众我是存疑这个十出众应该是在属于加行障，可是这个论它是把它放在这里所以我们也不调动。这个远离障的话就是耗药种种事业所以在小止观上讲就是它有25种方便他有提到就是要怎么样习诸缘物习诸缘物意思是说你要放下一些杂事那专心来修止观，尤其是在修止的时候就是你不能有太多的事业事情来干扰你。这个也就是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又学佛又能够入世间的一个困扰的地方。你说 如果要学佛要修止观，你就不能有太多事业。那你没有太多事业，人家就说啊，你这个哦，就是出对世界没有什么贡献，对不对？所以有一个方法，我想就可以解决了。就怎么样？怎么解决呢？分批护持。譬如说，如果有十个，那你五个人去修止观，我五个人来做事这样。啊，那分工合作。可是问题是怎么样？这五个做事之后，这五个修止观之后，他就不回来做事。问题在这里。那所以为了公平起见哦，现在十个都要做事，所以就没有人在修止观。这是很重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要，有时候要付出。我是觉得现在佛教事业最缺乏的是什么？最缺乏的就是专修止观的道场。慈济有想占的比例被过了，那讲经说法或者是法会啊什么，这个经济的资源我想都应该哈被过了。那整个经济资源用在修止观的话，可以说是0.0%。可是修止观这一环算是很重要，在佛法上算很重要。如果有心人哈，希望能够自行化他了，都在这方面努力。再来就是哈，就是好药事业嘛，那你好药事业，你就心就会去筹划啦，去思维啦，种种，所以你就会很散乱这样子，所以你的心就会在这些事当中会流散，会种种思维。接下来就是要语言，我们会讲话哈，就是先动念头嘛，对，先动念头，那念头很强的时候才会讲话，所以表示哈，就是说你讲话就表示你已经散乱了，你已经没有安住在所有，所以为什么说禅修的时候要静语？静语意思就是减少你的妄想。可是有时候静语也没有用，我没有讲话，可是我对自己讲话，整天就是想，想东想西，所以大家了解啊，静语的目的啊，是在减少散乱啊，所以除了不能跟人家讲话之外啊，也不能跟自己讲话。那你好要讲话的时候，就是这个原因，你与这个远离。虽然哈，虽于远离断极尽修，虽然你已经离开了这个杂乱地方，可是因为你好讲话，所以你还是很散乱。接下来就是有所堪能啊，有所大事，就是说你的条件还不错，就是说你的修行的条件还不错，但是哈，唯独诵变生息字。可是你对这个研究教义啊，就觉得很满意了啊，你就没有修止观的好药，那这样也没办法。我想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闻思修嘛。现在其实为什么北传跟南传的差别哦？我想它有一个差别，就是南传的闻思比较少。所以他们直接就要去打坐，所以成功率也不高。那北传呢，文思很广，那比较没有时间在实践止观。这两个如果能够调和起来很好。所以你们不要羡慕南传，其实南传也是有一些缺陷，他们的缺陷就是文思太少。所以我们要对这个，我们也不要问什么，就是我们这种学佛的形式其实也有一个优点，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哈，这种从文思学我的形式是比较正确的，比较正确的。那现在欠缺的就是说能够进一步啊，再往前。但是也要顾虑到，就是说你要怎么把佛法传到下一代。这个就是菩萨道跟声闻道不同的地方。声闻道的话就不管，我就直接上去了，对不对？菩萨道还要照顾怎么把下面的人拉上来，比较困难，是不是？那接下来就是好要睡眠啊，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反而容易昏沉，反而会睡眠。睡太多反而会睡眠，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已经睡很多了？譬如说我已经睡了9小时，为什么打坐还会昏沉？为什么？
习惯了。
我想可能就是说，因为你睡眠，所以你那个心的活动力就很弱，所以你就很自然的就很容易昏沉睡，所以睡太多并不是好。睡适当嘛，要睡适当。还有就是微信懈怠，就喜欢放逸啦，比如说到处逛街啦，你们可以去修这个逛街禅，修逛街禅回来就是昏沉睡。如果真正修逛街禅是还好啦，可是大概都是修逛街而已。我是喜欢就是稍微舒服一下，躺在这个椅背上啊，结果不自觉的就睡着了。有些人就行住坐卧都可以修禅啊，所以我都卧着修。没有错啦，修行什么姿势都可以。阿难尊者啊，就是他因为太清净啊，他在什么时候啊成阿罗汉？就是他太清净要睡的时候，因为他刚好是平衡，所以他观五蕴的时候就完全断烦恼。可是他是因为他这个睡不是说不是说要卧着去修了，不是啊，他是因为太过清净，那不太平衡，所以想要休息一下。所以初学者最好的姿势就是坐，坐姿会让我们身心比较稳定。再来就号要宣诵啊，这个也许就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情感的寄托啊，所以想要跟人家情感交流。可是我是觉得，这个不稍微克制一下真的是很没办法修，尤其现在手机我觉得是越来越困难。手机啊，你们去问那个年轻人，看一天打手机打几小时，以后这问题很大，真的问题。那讲话习惯了，所以现在变成就是说会有很多外在的条件在干扰。接下来就是要与在家及出家众啊，就是说跟这些，这个主要是针对出家众啊。其实《瑜伽师地论》它主要对象是对出家众，可是在家众也是有啦，也是可以可以修，只是说有些是出家众的内容，那就可以稍微调试一下。那到底都要谈些什么东西呢？比如谈王论啦，比如政治啦、饮食啦，你煮的东西好好吃，等等，你去哪里买衣服的？比如说思维家乡啊，谈家乡比如说这个与你像，比如说以现在来讲，比如说隐歌星、谈歌星、大人传，这个世间传的话，就是谈比如世间的起源。现在比如说天文家就是谈宇宙的起源，那在佛教讲这个就是细论。那大海起源就是说 大海传哈，他在有禅师解释的是谈这个海的起源这样子。那谈这些哈，对修行都没有直接的利益啊，没有直接的利益。所以要谈什么？要谈戒定慧，谈戒论、定论、慧论、解脱论、解脱之见论啊。可是以我们来讲，谈这些是很没趣的。谈这些，我想不会超过三分钟。他说：“你吃戒了没有？”啊，不要讲了，不要讲了。啊，那这个是虚起论了啊，就是说这个是。很华丽，可是会让我们起心动念啊，这些言论。那谈这些言论没有什么意义啊，那会啊虚度光阴。接下来就是号要跟大众聚会啊，那在聚会当中就有种种事情呢、啊，也会令心煽动啊，令心扰乱啊。接下来就是杂住了，就是出家众跟在家众杂住，主要的是因为。出家众跟在家众有时候那生活方式不太一样、哦、所以如果掺杂住在一起会有种种干扰、嗯、接下来就是说如果你好要跟大众相处的话、哦、若未会遇，如果还没有遇见，那你就思慕，就想、就是去思念他、想要跟他见面。我想这个就是以谈恋爱的人、是最明显的啦。那如果已经哈议会啊，今天晚上约会啊，谈到十二点都还不想分离，又不想离开，那好要谈一些没有意义的言论哈，因为这个原因啊，所以你要走种种世间的戏论，语音去向好要相应，就是说对你相应你的兴趣了，你就会哈好要去向啊，那对远离的这些善法你却会舍掉、会舍掉这些远离的善法，这个就是远离障。所以基本上、简要讲、就是我们要修，就是要、要习诸杂物、要禁语、那这读诵的话，如果要读诵的话就跟止观有关的、这样子。那睡眠就是适当就好、等等。还有就是这个是独住跟共住的问题，我是比较鼓励、要共修、共修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禅修道场让大家一起修行、不要说一个人去闭关，初学者闭关是非常不适合，那就是大家共修，大家起立、那有三师四指导这样子啊，最后面就是还要有一个外部的啊，外部的法友啊来扶持、这样。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专修止观，所以你不要说认为啊，你修止观了，我在外面扶持，这样好像那我什么时候修止观？其实有时候你如果不太适合修止观，你护持的时候其实就是修功德，那你去修止观其实浪费时间，因为你在那边打坐、妄想很多，那反而浪费时间，一点功德都没有，那你护持的话还有功德。所以我们有时候要知道自己、目前的状况是适合做什么善法、不要执着一定要修什么。所以上面种种的障碍叫做远离障、若有此障会议，就是说有这些远离障现前的时候、难可舍离，就是说你有这障碍，就是说你好要跟人家谈论等等，那就表示你有种种。所以这边的解释是不太容易解释，可是我是这样理解、难可舍离阿兰若处山林旷野边际卧地，边际卧地就是说、极为简陋的请具了，右边就他对这些也会贪执，就是说这些本来是没有什么值得贪着的，可是因为 因为就是说他有种种啊，喜欢耗耀这些事物啦，耗耀跟人家聚会啊等等，所以这些也会产生贪着。就好比说哈，好比说贫困的人乞丐，他对他的所有的东西，他也会起贪着，虽然是很简陋，可是自导自我的，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就不能哈安心的居住在阿兰若，阿兰若意思就极尽处啊，极尽处不能够居在哈，就是说居在这个总监树下啊，安闲尽处。以前这个出家众大部分都是在这些地方修行。接下来我们看哦，极尽藏，极尽藏就是什么叫极尽，就是舍摩他跟毗婆舍那，这个就是止，这个就是观啊。极尽的意思就止观。为什么止是极尽？因为它的，譬如说五盖减少，啊，那就极尽。那观的话也是就相五盖啊，那所以它是属极尽。所以极尽障就是止观的障碍。其实它这样分别哦，如果就近讲应该是相通的，就是说舍摩他的障其实也是毗婆舍那的障，毗婆舍那的障其实也是舍摩他的障。这个诸放逸，放逸的话就是身心啊，就是散乱啊，起种种的烦恼，简要讲就是放逸。那放逸的话可以说比懈怠还要严重一点，可以这样理解。还有住在哈不适合的地方，那这个就是修止的一个障碍。为什么？因为放逸的缘故哈，所以就会有昏沉睡眠。那昏沉睡眠就是五盖，五盖之一啊。那五盖之一的话，你就没办法啊成就止。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唯独什么他变生爱畏，意思是说，譬如说你有一点哈止的成就，那你就很贪着，一直停留在那个境界，所以你就没办法进步啊。这个叫做爱畏，爱畏可以讲就爱着的意思。再来就是与下列性，下列性我们可以，譬如说五欲啊，你对这个五欲的啊。这个跟禅定的来讲，它是比较属于下列心啊，心要去入。再来就是与暗灭性其心乐着，暗灭性意思是说哈，你的所缘会让你的心哈容易昏沉的对象啊，那你很耗药，所以在瑜伽经上讲哈，就是说。你在修止的时候有时候不要一向修止，意思说如果你现在状况不太适合一直修止的时候，你不能继续修，你要稍微改变一下所缘，因为你继续在修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容易昏沉。那住位处就刚才就讲了，如果有种种比如说动物啦，或是人类，或是其他恶鬼道畜生道的干扰，那这样的话你就没办法安心，所以就不太适合在那边修行。接下来就是舍摩他毗婆舍那障，就修观的障。要自是取，这个就是高慢。那当然你有种种优点你才会高慢。再来就是调举散乱，那其实调起三念也就五盖之一啊，所以其实它应该也是修止的障碍啊。那高慢其实也可以说是修止的障碍，可是他比较认为说高慢啊比较直接跟慧有关系。为什么高慢的话是一个障碍呢？啊，譬如说有一个人他有高慢心，他讲哎我生在高的，譬如说我是比较生在比较富有的家庭，或者是权势比较高的家庭啊。那而且我出家都是清净心，出家动机很好，非下列不是不良的动机出家的。那你看其他的比丘都不是，那出家在那个比较下阶层的种族， 而且他们的出家动机都不是很好，因为这个原因他就自己说，你看我很不错，我比他们都还好，那就会轻视其他人。如是啊，以这个为例子啊，就是说我是如是了哈，同样这样哈，这个高德是比较高贵啊，这个是比较富有的啊。我以前在家的时候是很有钱的啊，那并不是没有钱的啊，而且我的相貌非常庄严啊，这个大家看到都很喜欢。接下来就是说我多闻啊，我这个三藏十二部啊学习得很精通。那而且也有种种辩才啊，那说法的话也是很流利。那其他比丘就不如我，因为他有这些优点啊，所以他就自己心高举啊，那轻视别人。那这一种高慢心会有什么下场呢？你们认为会有什么下场？
他就不能成就了。
哦，这样。我们来看哈，因为这样高举的缘故啊，所以有些比丘他很有智慧的啊，他已经唤醒很有成就的啊，他就不会去亲近了，对，因为他认为自己很了不起了，他就不会去请教啊，请教这些有智慧的啊长老比丘啊，那这些长老比丘啊也不会哈。也不会为他开发未开发处，意思是说他不知道了，他也不会跟他讲。为什么？因为他很了不起的，就不用讲，让他自己去悟好了啊。未闲了处也不会为他闲了。那同样的哈，他不为其因道精勤，以会通达圣具意方便开始，意思是说这些长老也不会很好意的很努力的替他讲解啊。这个我们应该都有啊，应该都有经验，比如说你的朋友然后等等，他觉得自己都会，那我就不用跟他讲了嘛，反正他都会了嘛。所以你们开始那个人就会停顿在那里啊，他的智慧就没办法增长啊，所以他就没办法得到自见清净，意思是说他的智慧就没办法开发，那这样叫做好药治世举的一个障碍啊，他是修观的障碍。因为修观修观不是说你自己怎么想自己怎么修的，这个一定要有老师的指导啊，一步一步啊指导你。所以譬如说清净道论这个系统的修完确实是很好，可是有时候你这个禅相都没有那后面都不用谈了，他的问题就在这里。所以有些人譬如说去修道场好几年还是这样，可是这样还要不要修？
要啊，
还是要修，可是有时候你可以转变一个方式，回过来闻思，不要一直耗在那里。你为什么就是说你为什么修止观没办法成就？就可能你有一些障碍，可是你如果一直用这种方法，有些这个障碍没办法消除，所以有时候你要改变，用一个方法先把这些障碍消除之后才去修。譬如说有时候你的体力太差，那你可以先不要先暂时停一下去疗养身体，疗养好的时候再修。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他就是说有少分就是说他也有一些对佛法的知见也算是很正确，可是不是很究竟就是了，可是他对自己的这些知见就是沾沾自喜就是说我这样就很不错了，我这样就很知足了所以他认为他就是很不错了，他就高举，他已经跟底下的比了，对不对？比如说我60分，我一定跟50分比，我已经不错了，我60分，他不会跟80分比了，对不对？跟80分比的话就 就很低了，叫就是下心，就会很谦虚。可是哈，人很奇怪啊，人都是喜欢跟底下的比，就会很喜足，很欢喜，很满足。那他满足，满足的意思就是他满足现况，他满足现况的时候，他就不会往上去，他就不会求。那一般这个会不会跟我们一般的教育有矛盾？比如说佛法里面也要教导我们要少欲知足，那现在为什么说我们不可以喜足？为什么这两个差别在哪里？他说我们要少欲知足啊，少欲知足是针对什么来讲？比较针对物质生活上。那在精神的生活领域上，我们要不喜足。不喜足的意思是说，我的学问，我的道德不会说有小小的成就就满意，我要不断不断不断不断的提升。提升到哪里？
提升到佛。
提升到佛就看你的志向了。像有些人我提升到阿罗汉就好，那这个就属于解脱道。那如果说我要提升到佛，那就属于菩萨，这个就志向的问题。这个就动机哈，这个譬如说一个人为什么说有些人一直要往上求学，或者在事业上要往上扩展，就是因为他有比较广大的愿。那有些人我只要做这个公司这个政府的一个小工作就好，能够安顿就好，那他就会安稳的住在他的职位上。那这些人也许因为每个人的愿望不一样，有些人喜欢在事业上发展，有些人喜欢就是家庭和乐就好，这每个人愿不同。接下来就是调举善乱啊，调举善乱就六根不极净。什么叫六根不极净？什么叫诸根调乱？什么叫诸根消举？什么叫六根不极净？你们举个例子。眼根不极净，
喜欢乱看。
哦，对，看东看西，
东张西望。
东张西望。其实最主要就是眼根不极净，还有耳根不极净。比如说人家谈，稍微知道他们在谈什么，那其他应该比较没。还有身根不极净，身根不极净就是什么？动来动去。那打坐的时候动来动去，等一下摸摸这里，摸摸，或者是等一下换腿啊，换来换去。你为什么会动？大家了解哈？你动的时候就表示什么？
心
已经离开手了。所以你一直如果在动的时候你就心没办法按住在手。这样。这前一章。那如果以生活语来讲就是你在毕业上不如你受益在语言上就是讲东讲西那你在事物上就有很多杂物所以你就会调举善乱，没办法安住思维诸法没办法兼顾思维诸法。这个兼顾一直就是说你会一直就是固守在那里所以譬如昨天讲为什么说情感比较重的修持比较容易成就？为什么？它的特性就是说情感比较重，基本上就是贪着比较重，贪着比较重。那修持的话就是要抓住所缘，所以他就以他的特性来讲他就很容易抓住对不对？譬如说女众比较顾家还是男众比较顾家？
女众
一般讲女众比较顾家因为他会固守在这个家庭好好行。那男众啊又到处跑， 你看这个修出家女众哈，道场就是固守，所以因为道场越来越发展，那男众就是到处参访，到最后都没有寺院住了。这个就是有一点差别。所以如果特性是比较容易抓住手缘，那他就比较容易成就啊，比较容易成就此。好，那有这些障碍啊，修观就很难成就。那底下的话，就底下就小节啊，就是两种法障碍修持啊，放逸助慧处，两种法障碍这个毗婆舍那啊，就是药师四句调乱啊，那这个。这四个叫做起进障，那总之啊，这个障的略要的意义就讲完了。那广的讲了，略的也讲了。那广跟略合起来，那这个叫障。那如果我们把这个障消除掉，那这样就是无障啊。那没有障碍，你又有修持修观的正确方法，那就可以成就。这一单元就介绍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调乱就是动来动去。
调乱哈，调乱就是调举善乱，就是比如说你的生动来动去啊，你的意业动来动去，就是没办法安住在你要观的对象上。我们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没有什么问题。
师父想请问你一下，像我们在家人想修止观的话，那比如说有的时候不太容易说找一大段时间来修，那如果说我间中有一点点时间就跑去静坐一下，这样子的话它会不会产生一个效果呢？还是说这样子也没有什么太大的？
这个就是要看你宿世的善根了。你如果善根好了，也许时间不用太多，你会进步很快。可是如果善根铺的不够的话，可能你就要精进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个定力的培养啊，它是譬如说你定力培养，你要打坐啊，观手缘啊，它有一个禅相嘛，譬如说什么。偏奏相啊，取相啊，和事相啊，事相你的心很专注的时候，就会有你的心生色法，会有光明。那你要安住这个事相，有时候你要安住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那个定力才会比较稳定一点。那你如果只做半小时，每天做半小时，那你的定力就没有那么强。
那如果是这样子，间中比如说一天加起来做了两三个小时，可是不是一口气做？
要持续。可是平时的话，你就是要保温了，就好比哈，好比烧开水一样，你比如说你要烧到沸腾100度嘛，那你现在要至少没有烧100度，你要保持60度了。你不能说啊，去参加七天禅修到80度，回来的话降到20度，那你又要去禅修，对不对？又要从20度开始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参加很多禅修都没办法达到100度？为什么？因为80度、20度、80度、20度，一直在那边上上下下。这个也是比较。学佛比较难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学佛真的是要花时间，他又要闻思，那如果要有比较深的成就，又要精进。
好，师你是说那个有安住所缘，要能够保持3个小时，每一天。
我意思是说，你要成就比较，比如说出禅或进行定那种定力的话，有时候你要保持那么久的时间，你的定力才会稳定，才不容易退。嗯，那譬如说我们刚初学者一定是这样啊，就是有时候安住手缘，有时候想东想西，那安住一秒钟想三秒钟，安住一秒钟想两秒钟啊，而且可是有时候你不小心啊，想东想西就想两个小时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会联想，你有一点还有联想到另外一点，还一直联想，如果你警觉性不够的话，联想很远很远。联想就是说你小时候去哪里都想出来了啊，谁欠你钱都想出来了。
安住所缘没有间断，连续三个钟头。
嗯，要这样，这样定力就很强。
Okay.
连续半小时就很强，就有定力了。那越久定力越强，没有间断。嗯，好，我们还有一个小单元啊，这个要特别再谈一下啊，因为我们修行。五盖嘛，哈，五盖里面哈，就是分成调聚啊，贪嗔分成调聚，还有疑的五盖。那我想要特别对这个分成睡眠盖哈，我们做比较深入的探讨。这个盖的话，就盖覆心性啊，就是我们，譬如说我们的精神中有很多能力，那因为有这些烦恼，所以这些能力就没办法开发出来。啊，这个叫盖，贪欲盖啊，就是执着贪爱的境界啊，那不满足啊，那不满足的话，你当然你执着它，你的心就会在这个境界上，你就不可能在你修行的境界上。嗔畏盖也是一样哈、啊，你对某个境哈、啊，嗔畏，那你的境，你的心就在这个境上。那昏沉睡眠盖啊，就是说你的心没有力量啊，因为我们修行就是要让这个心很有力量。那很有力量就表示你能够哈、啊，就是很有力的抓住手缘。譬如说我们握拳啊，握拳你有力跟没有力哈、啊，有差嘛对不对？啊，譬如说抓住这个笔啊，请问拿住这个笔是手的力量？还是什么力量拿住它？
心的力量。
是心的力量拿住它。那心没有力量会怎么样？
掉下去。
就掉下去。你们有没有经验？
很多经验。
我们打瞌睡的时候心没有力量，那没有力量的时候就拿不住这个笔。那表示什么？昏沉睡眠的时候表示心没有力量，心没有力量你就拿不住手缘。你就抓不住手缘，就是你的手缘就是忘了手缘，或是即使你记住，可是心很微弱，所以手缘不清楚。调举就是你的心好像其他的法攀缘。也许你会攀缘上吧，比如说你打坐说啊，星期一要去哪里做义工，这虽然是善，可是在修止观来讲是障碍、所以你不要里面打坐的时候就发菩提心、你要分清楚你是在修什么法门、你发菩提心啊，不要打坐啊，这个呼吸啊，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那这样的话就是一种散乱、这样叫调取。勿做的话就是厌恶你以前所做过的。譬如说以前应该做你没有做啊，譬如说啊，这个股票应该投资，结果没做，非常后悔。那这样你的心就很调取。 那以而就怀疑，就是说你对自己的啊，对自己更新的怀疑。有些人就说哦，我会不会业障太重了？我这样适不适合修行？还有就是啊，这个法师教的法门是不是有问题？嗯，难道这个法可以得禅定吗？啊，等等，对法的怀疑啊，对自己的怀疑，对老师的怀疑。那你有怀疑，你就会停顿，因为怀疑的时候，就是你没办法做抉择。就好比我们走到一个岔路，那你怀疑应该要向东还是向西，那你就不敢下决定嘛，不敢下决定，结果就怎么样？就停在那里，停在那里啊，等久就回去了。对现在有 GPM 就 GPS 的，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那迷失就是 GPS 了。你有怀疑的时候，你小餐的时候问老师，老师就给你指引。那我们了解啊，先了解一下这个昏沉睡眠感啊的意义。在成为僧人的定义，什么叫昏沉？昏沉就是让你的心对这个守缘境没有堪任，没堪起来，就是说，比如说你要挑50公斤，结果你力气不够，挑不起来。你要抓住守缘，因为你的力量不够，抓不住啊，这个叫做无堪任。那它能够障碍清安啊。轻松安乐啊，身心清安会障碍，也会障碍修观。那瑜伽师对应的解释哈，就是昏沉，就是有一个修行人或者他就持戒不清净或者不密护根门，饮食不知止，不知节量啊，没有勤修物欲切啊，不正念正知。于手修断，应该要修善断恶的事情，没有精进去加功用心，那升起了一些烦恼，那这些因为生这些烦恼，让自己的身心暗昧，无堪忍性。意思是说，这些原因都会造成昏沉。那这边谈到睡眠啊，睡眠是一个新手，就是说它还是有，它还是属于精神作用的一种，所以我们要分哈，分睡眠有一种哈，就是还有第六意识的睡眠，那有一种就是没有第六意识的睡眠。如果我们要分的话，就是说这睡眠是一个新手，那没有第六意识的睡眠叫做沉睡好了啊，叫沉睡。沉睡的意思就是说第六意识暂时不起作用。那这里讲的是还有第六意识的作用，那这个睡眠的话，比这个心哈，心的力量是比这个昏沉还要弱。那简单讲，就比如说我们睡觉就做梦的那个状况，就叫睡眠的心手。所以我们要了解，你看啊，那个虽然心很弱，可是有没有守缘？有没有守缘？那守缘就是什么？就是梦境。他的守缘就是梦境，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平常的心是怎么样，胡思乱想。对，你们做梦是不是乱七八糟了？像我以前常常做梦啊，就是一个洞有很多蛇，那我就跳下去，跳下去就醒过来了。我看这个一定是不是很好的梦。那你们有没有时候梦到好像有人在压？
有
啊，这时候你们怎么办？有时候僵硬了没办法动啊，有没有这种经验？感觉啊，没办法动这样，有没有人这种经验？
有啊，
有啊，这时候怎么办？
面观心
知道，
会自动面观心。
会自动的，那到最后就慢慢就。可以动了，这个不晓得什么原因呢，不确定了。可是修慈悲观也有效。
魔？不是
吧？我不知道。
好像是说那个风大不 丘的传记，他是比较有成就，他有提到这个，他说
风大不调啊。如果很相应的话，应该是属于地大吧。
就是这里有一个气，
四大不调也是做梦的一个原因，没有错。比如说你什么火大比较增盛，你就会梦到什么金；地大增盛，梦到什么金。这个在大师中也有讨论。好，我们对这个睡眠的定义看哈，这个睡眠的意思就是令生自在啊，就是已经你要比如说你要坐直已经没办法歪，已经歪了啊。这个很厉害，我看那个小沙弥哈，或者是有一些居士打坐，一打坐马上就头了，顶到地板上。你们有没有看过？没有，我还看过一种是往后倒的，坐没多久啪，哎，怎么有声音？看，后面已经倒了一个。
会醒吗？
当然就醒过来了。还有一个哈，还有一种很奇，就是可能睡眠习惯，那惊醒没不要惊醒嘛，那惊醒惊醒，那结果那惊醒就撞壁了，走路也可以睡觉了。其实他没有睡觉，他是睡眠，那走路睡眠，那结果就撞壁。比如说我们不是有什么梦游，对不对？梦游那时候有没有心？有没有第六意识？
有，
那时候也可以说它是一个睡眠的状态，梦里。那你叫醒他，他忘了他做什么，因为他心很微弱啊，他根本不晓得他做什么。所以我们心不可思议啊，那一点点小小的力量就可以让你走路，而且梦游的时候，它有很奇妙的功夫。你有没有听过？
有。
好了，
想
好，它就是灭类为性啊，它的一个性质作用，灭类，障观啊，就是说你睡上没办法观了，就是心已经力量很弱，在睡眠的这个状况啊，身不自在，心即暗裂。意思说你的心很没有力量，你的所缘非常就是模模糊糊的昏暗。一门转就是内眠。因为如果我们清醒的时候还可以意识可以向外攀援，可是你睡眠的时候你只是攀援你的那个意识的境了，没办法就攀援什么色声香味触这些，这个叫内眠。一门的话就内眠的意思。那这个灭哈，不是灭类吗？现在要解释这两个字的意思啊。这个灭的意思就减别，不是在定中。譬如说，为什么他减别不是在定中？因为有些人睡眠，他认为他入定了，你知道吗？为什么他会认为他入定？为什么？
他没有自觉。
因为无分别啊。他而且睡眠会觉得醒过来的时候会觉得什么？觉得身心清安呢？是不是？
是。
会觉得哦，说哎，我刚才好像两个小时入定了哦。可是要分清楚，入定的时候心是很有力量，所缘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是不同的，昏沉的状态跟入定的状态是不同。虽然睡眠的状态也是无分别，因为根本没有东西让你分别，你也没有力量分别。那定的话也可以说是无分别影像，原无分别影像。可是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定的时候是非常有力量的，心非常有力量，你的所缘是非常光明的啊，差别在这。那个略呢，跟醒过来的时候，略就是要简别。跟醒过来的时候不同，内的话是一门内转，就是向内门转；醒过来的时候是内门外门都可以，啊，差别在这里。那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哈，是不是有梦到色声香味触的人？比如说梦到吃披萨了，对不对？啊， 所以你如果你生活困苦的时候没关系，赶快早点睡。没有钱买东西，你可以啊，做梦可以吃。欸，其实譬如说，你说没有钱买戒指的时候，有什么方法可以戴戒指？不是观想，去店里面哈戴戴看就好。
试戴的。
试戴。对啊，这个要聪明一点。现在很多人买戒指有没有在戴？
没有。
没有啊，就放在保险箱，根本没有在戴。对不对？那我们要看的时候去橱窗看一看，要戴的时候去试戴一下。还好哎，你可以每一次都戴不同的戒指。
不堪人性，它里面讲那个分类的不堪人性是说什么？
无堪人性就是没有堪，没有这种能力可以担负这个任务。
什么任务？
抓住所缘的任务。
你
这是如果以手来讲啊，手代表心啊，这个代表心的对象，抓住手人就抓住不放，那你没有抓住手人就怎样，就掉下去，这个心就什么，就没有对象。可是一般你没有抓住这个会抓住别的啊，就是说我没有抓住这个，我抓住这个，那这个不抓了，抓这个，那换来换去，那这个叫什么？
散乱，
这个叫散乱掉去。定就是专注一境。你我们读书有没有什么？不是我们教小孩子要专心读书吗？那你怎么教他？专心读书要怎么专心？啊？专心读书，一般专心读书就是说你的精神作用不要离开这一本书嘛，对不对？叫专心读书。可是专心读书在佛教来讲是散乱，为什么？因为你一直在改变啊，比如说啊，这个叫小止观，小止观一直你的概念一直在变化。虽然是已经很专心了，可是还是散乱。总比哈、有些小孩子看书哈、虽然拿着书，可是他在想什么？他的心根本没有在书本上的意义，那这样就不专心。其实专心读书就是什么？就是修止观。专心修止，读书修观。可是这个是跟佛教的止观就比较直。这力量比较弱，观的话它是比较观世间的道理，这样子。一般老师说修止观哈，跟一般世间的专心读书有关系。
有关系是有关系。然后再讲详细一点。
专心就是训练你的专注力嘛。他的专注力意思是说你的心不要离开这一本书的内容啊，专心这不容易，像小孩子上课 哪有在听讲的，比如说老师在上课他在看漫画，对不对？或者是他其实听老师讲，可是脑袋是在想什么，想要什么啊，礼拜天要去哪里郊游啊等等，他就没办法专心安住在这个课的内容，那这个叫做不专心。现在还有更严重的啊，现在比如说有一个什么动，过动了可以讲哈，就是说他的思维哈太乱，想东想西，他没办法安住，那连坐下来吃饭都没办法完成这个工作。
可是读书的本身就等于是佛教里的修观。
读书就是思维。读书你就要思维这个字的义理啊，它的逻辑啊等等，思维就是会，那观其实就是会的另外一种名称。 它只是观的对象不一样哦。我们观是要观这个五蕴，那思维是思维这个文字的意义，对象不一样。好，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睡眠的原因是什么啊？睡眠的原因有三种啊，这边在佛教叫经论啊。解释有三种，佛教经论是世亲菩萨对佛教经的解释。第一个，从食起，因为吃太饱啊，或者吃一些就是容易昏沉的东西了啊。第二个，从时节起啊，也许就是天气太热了、太闷热了等等。第三，从心起啊，从心起，比如说你对这个法门没有兴趣啊。你就睡了，比如说我也睡很饱了，也吃不多，可是哈、一打坐就昏沉，这为什么？因为对这个法门，第一个对这个法门没有兴趣，第二个不懂得怎么修行的方法，所以他坐在那边就不晓得怎么做、像我人问说，师父那静坐要做什么？就是我坐在那边要做什么？他根本不知道，他以为坐在那边就是修行。其实修行主要是意业，你意业怎么去操作，并不是知识。那这边从杂集论他有谈到睡的因缘，第一个累瘦疲倦生分沉重。累瘦就譬如说你有病啊，身体太虚弱了，工作太劳累了，那这当然容易睡眠，因为你身太劳累，你的心就没有力量，就容易睡。另外一种就是思维暗象，就是说你的手缘境就是已经会让你的心没有力量了，可是你还一直缘这个境，那这样就容易死容易昏沉。所以修止的时候很容易昏沉，昏沉没有对治，马上掉入睡眠。掉入睡眠的话，可以说已经没办法对治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察觉到，你没有察觉到你睡眠。昏沉的时候还可以察觉到你现在昏沉，可是睡眠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察觉。所以一定要怎么？一定要让他睡眠醒过来。醒过来的时候让他醒过来的时候他才知道不要误会已经入定就好了让他开始我刚才已经昏沉了昏沉太严重已经睡眠了那再对峙那应该要去运作的没有去运作而且串习睡眠就是说你睡太多睡太多也容易容易睡眠，或者是其他的咒术神力所引，比如说有人给你念咒术，我说这个修行者赶快睡眠，赶快睡。可是我想这个是我们应该是比较少的，这个是属于比较外力的干扰，比较外力的干扰。所以其实我们修行的话，要譬如说皈依三宝了或发愿了还有就是忏悔了，其实蛮重要的就至少可以减少这个外力的干扰。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譬如说动善凉风，就是说很舒服譬如说我们有时候休息一下，咬个扇子，咬两下就睡了，就是很舒服，那就失去了这个警觉性就容易睡。其实我觉得两个论加起来有种种不同的原因其实我们最主要原因是在这里，从心起，其他都还可以调，很容易调，这个就要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接下来我们来看要怎么对治这个就是《中阿含经》里面佛陀就是教诫大目犍连尊者，大目犍尊者是阿罗汉可是有时候他也许太劳累打坐的时候也睡眠，所以我们睡眠应该也不用太惭愧了。你看目犍连尊者我会睡眠。 可是还是要惭愧，我意思说不要太自卑了，好像都认为这样就没办法修行，还是可以修行。那佛陀就告诉他，就啊，大目犍连啊，如所相着睡眠，就是说你所缘的相，容易让你睡眠。那汝莫修彼相，就是说你不要再缘这个相，你不要再修这个法门。亦莫广布，这广布有点就是我的解释继续了，你不要就再继续下去。那你改变哈，改变一个修行方法啊，比如说修光明想等等哈，那你改变之后，你的睡眠就会除灭。如果这个方法你还没办法哈，还没办法除灭，那还有第二个方法啊，当随本所闻法，随而受持，广布诵习。意思是说，你暂且舍掉你的本修，比如说你要修安那巴那念，你就暂且不要修了。你就譬如说去思维法义啊，或是去诵啊，去诵念啊，那这样的话你就比较有精神啊。那如果再回来打坐的时候，应该睡眠就可以除灭。可是很不幸的，还是没办法除灭。没办法除灭有第三个方法啊。第三个方法就是说，当随本所闻法啊，随而受持，为他广说。如果自己读诵不行，那就啊跟别人讲啊，跟别人分享。你们有没有看过在台上讲经讲到睡着的？
台下睡
着。台上也会哦。台上如果太劳累了，真的也会。那你跟人家讲，你就比较有精神嘛，啊，比较有精神，你就再去修的时候就不会有睡眠了。可是还是不行，如果你还是这个睡眠还是没办法消除的话，还有下一步，你就当随本所闻法，随而受持，心念心思，就去思维这个法义啊，就是说，去深刻，比如说我们在研究，也可以讲，就是你深入研究啊，深入研究那动能就动得更厉害了。那就是说心就更有力量。那如果还不行哦，这个佛陀很慈悲，教很多方法啊、哦。还不行的话，你就用两手啊、按摩，把这耳朵按摩一下啊、拉一拉啊、或是稍微全身按摩一下，就提起精神。这个还不行。这个还不行，就去洗个冷水澡，冷水澡洗一洗身体，再回来做。回来做还不行，还不行，就到外面去进行啊，看看星星啊，啊，看看这个月亮啊，光明，想要看看这个路灯啊，看一些比较光明的东西。这样还不行，啊，不行啊，那就进行了。等等，就是说不断的进行的，这样还不行啊，那佛陀就叫你去睡觉了。这样还不行，表示哈、哦、真的是睡眠不太够，可能太劳累啊，那你就好好睡觉啊、嗯，又洗耳窝等等，睡觉起来还不行，那就先闻思了，不要休息了。有很多方法，可是其实啊，最好能够不下咒，最好不要下咒。啊，就是说真的，你可以准备真的昏沉严重，你可以准备个毛巾啊，冷的，那昏沉的时候擦擦脸。那可以不下咒，也不要下咒，擦擦脸，或者是真的昏沉严重，这种习惯就哈、啊，这个昏沉会养成习惯了。尤其哈、啊，初学者打坐了是先散乱调取，老参的最大的毛病就是昏沉，昏沉变成习惯哈，他一打坐几秒钟马上这样，那这个要怎么对治？你们有没有人已经有这个习惯了？你们如果有贪修啊，注意看那个心党，注意看看 大概时钟稍微看一下，大概几秒啊、哦？这个是三秒，这个稍微记录一下，有几秒钟有。尤其是已经很习惯，他一坐一盘腿，马上就进入情况。
我觉得我以前用的方法就是要去运动，经常运动，每个星期都要运动。
没有，
我觉得根本就
运动的话，就是说血气哈、哦、可以到大脑，因为我们大脑要养分，就是说你的血气要很流畅，不流畅的话就容易昏沉。如果你的大脑比较养分比较缺少了，就很容易昏沉。
这边好像都没有提到过眼睛睁开，然后有些法师说啊，你不行就眼睛。
眼睛睁开也是一个方便啊，就你昏沉的时候眼睛可以睁开，可是如果不昏沉的话，最好眼睛还是闭上，因为眼睛睁开是散乱，它就比较心比较没办法那么专注。
师父啊，有南传的比丘教我，他说真的在打坐的时候很昏沉的话，就打开眼睛看亮处，他说看一下，然后再比丘。
刚才有教，刚才就是。你比如说出去看看月光啊等等，这个就是看亮处。
他们说不起坐。
对啊，最好不起坐，跟他讲最好不起，因为起坐的话就比较散。好，这边就要讲啊，就是修光明想啊，就刚才你都讲了，看看亮光。可是这边的光明想啊是比较闭眼的啊，可以说是闭眼，比较殊胜的光明想是闭眼。眼睛还是在闭上、有光明相、哦、当然你要修的话你要先睁开眼睛看、看到光明相的时候你眼睛闭然后去观想这个光明相，那等于已经很习惯。可是这个一定要修禅定的时候之前修呢，你不能说、已经昏沉了要修光明相，那绝对不会成功的。这个就是你平常、就是没有修的时候有在修这个，那你发觉你现在昏沉的时候就马上先改修光明想、就安波连暂且不要修，改修光明想，那心有力量的时候再回到安波连。意思是说你要分好你的主修法门跟你的副修法门是什么。比如说你的主修法门是安波念，那你就要以这个为主。可是因为你在修安波念的时候有时候会散乱，有时候会起很强的贪心，有时候会起很强的贪嗔心等等，那这时候 你如果没办法在安住的时候，你就暂且放下这个安波念，去修不净观、修慈悲观等等。那这个光明想啊，主要是对治昏沉睡眠啊。那光明的话，在论上他提到三种光明啊，就是自然光明、法光明、医生光明。什么叫自然光明呢？就是说晚上的时候星星月亮的光啊，白天的时候太阳的光。如果是聚昏，就白天晚上，比如说比较房间里面比较阴暗的地方，那这样就是要电灯或者是火或者是光明珠啊等等这种光啊，这个叫做自然，就是对治黑暗的光明。那这些其实就是一些自然的、自然的光线啊，或者是一些电灯啊等等。什么叫法光明呢？法光明就思维法义啊，思维法义会让我们就是这个光明有点就是对治怀疑、对治无明，就是我们思维法义就能够对治这个啊，所以它就是一种光明。那我们思维法义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的意识就在活动，活动的话其实就是很有力量啊。这个大家可以用啊，就是修止修观啊，你们要懂得用，这个可以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不一定说只用在禅堂上啊。譬如说你现在感觉很烦躁啊，那譬如说想什么事情想很多很烦躁，那你就先停下来啊，譬如说念念佛。或者是观呼吸啊，一段时间你的心就会很平静了，很平静之后你才去做事。那你觉得啊，你已经很昏沉很没有力啊，那你就想一些愉快的事情啊，想佛的功德等等啊，想一些喜悦的事，让你的心有力，这样这个要调。心太浮躁的时候啊，就修止啊；心太低沉的时候就修观。 所以这个法光明就思维法义啊，那念佛念法念生等等。什么叫生光明？就是说有些有情，比如天啊，他生理就会有光明。其实不要天了、啊，其实我们人类也有光明，对不对？我们也有光啊。现在不是科学会照相，照说你是发什么光什么光，是不是？有没有？你们知道吗？其实我们生就是有光。那你的心境不同，那光明是不一样的，那光谱不太一样。那智出明智三种暗啊，就是这个月亮的光就是晚上的暗嘛啊，那太阳就是云的暗啊，那这些电灯啊就是一些，比如说在地窟里面，然后是在房间里面的暗。那法光明是三种暗，由不如实之诸法，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世间的事理，那对于过去未来现在就会产生疑惑，那与佛法也是一样。那此中无明，这个无明跟暗，这个跟怀疑叫做黑暗，那因为我们了解法义就能够对治这些，所以叫做法光明。又正观察能治昏沉睡眠黑暗，以能显了诸法性故。就是说如果我们去思维这个法义也可以对治昏沉，譬如说如果你昏沉，你可以譬如说思维一个偈颂，譬如说你有背经啊，或者是背一个短短的偈颂，你可以去思维它的意思。好，这个昏沉就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那这个我看这个云学师就是他刚才谈昏沉，他的意义非常的广，连那个什么不只是说那个什么六根那个没有副手，然后那个断恶修善，然后那个烦恼起来，这全部都算昏沉。
不是，这个是造成昏沉的原因。
哦，造成昏沉的原因。
有一些他那个在生病末期快要临终的病人啊，他也是几乎都是嗜睡啊，那样的人大概就不太能休息，因为他们精神面貌就是可能是过敏。
那样的话哈，可能就第一个基本上他的心力就比较弱。
那其他念佛或者还有用吗？他一个人常在昏沉的状态。
还。就是我们虽然心咒还可以圆，
还
可以圆心，那就看这时候圆什么心。那如果可是基本上哈，即使我们在临终之前哈，有时候这个心力很弱，可是在最后的临终心有时候会很强。
哦，他不能醒来，
不是，就看他什么业会起现心。就是说看他是，如果他在平时就造一个很强的善业，那如果这个善业体现型，心力也是很强。
哦，那他如果是修行的人话，就还
如果基本上如果是心力很弱，那就可能就跟鱼吃会跟比较跟鱼吃相应，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比较果报啊，就比较不怎么殊胜。
哦，还是反映出来下有余韵的区域。
那师傅，如果我们比如说一直都在修行的话，那到了那样昏沉的时候，这些前面修行的力量会
对，会就是如果有一些，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变成你的习惯性的，或者是你在之前有造一个很强的业，他在临终的时候有机会起现行。止观的业是很强，禅定的业很强，止观的业很强，还有就是，供养圣僧的业也很强。 比如说在经上有讲啊，你供养一个，比如说舍利弗尊者，他入灭尽定啊，出来出定，刚出定，那你刚好可以供养到，那当下哦，当生你就有福报，不用等下辈子。就是说那个有福，有一个农夫啊，供养到这个舍利弗，结果他那田都黄金。嗯。可是你们不要等人家入殓。这可以不可求。入灭定境就是圣者，还有譬如说修慈悲观，譬如说好像有一个尊者，他在起始的时候他都会入这个，就好像入慈悲观，那再跟起始，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就要让布施人有福报。我是没有慈悲观了，不然也可以。
师父你谦虚了。
我们就是说那种业很强，那有些业现世就会感果，那有些业是可能是下辈子或者是下辈子以后。
啊，听你是说业很强，是说
这个善业啊，就是说你造这个善业是很强。
供养的业强，还是说那个圣者修正的业强？
这个就有关，意思是说哈，这个就是我不太了解的地方，就是说你供养圣者的功德哈，比供养一般人的功德还要大。所以供养本身哈，对方也跟功德是有差别。所以从我知道讲，心田是不同，你供养的心不一样，你供养的东西不一样，你供养的对象不一样，功德就不一样。可是主要是什么？主要是供养的心，你不要在那等个分别说哪一个是圣者。那这样功德，这样功德我看也不会很大。凡夫都会有贪呢，这个是，可是基本上哈，我们供养的时候哈，在当下哈，就是一个善法。这个是它可以分层次的，一个就是说你思维这个空力来供养，一种是说你真正证悟这个状况来供养，有分。可是我们对一个初学者不要要求那么，我是觉得我们应该要慈悲一点，让他有成长的机会，不要一下子就要让人家三轮体空，自己有没有三轮体空。所以人家做一点善事啊，都要鼓励他、赞叹他，不要说啊，你做这个啊没什么功德，功德小小。你应该要啊，要做大功德。
可是你刚才意思就是说，他如果证悟那个三轮体空，他布施的时候，他的功德
哦，那功德就更大。
他的布施
是
想。
就是说布施人的心不一样，而且这个还有分哦，就是说你有受五戒跟受菩萨戒供养的功德就不一样，就跟你的身份也有不同，应该就是说跟你的德行，你的德行就是说有差，那供养的功德就有差。其实这个应该跟心量有关系，跟你的智慧啦、道德有差。所以哈，你不要看那些供养100万的，你只要去受菩萨戒供养10块钱就好了。你的功德就比供养100万的还要多。
那是什么意思？
因为菩萨戒跟那个法性相应。
这个应该怎么讲哈？就是说，其实我们会有那么多福报、那么多功德啊，是从哪里生出来？从心生，所以你心清净、心广大，你的功德就大。那些杂染、贪心、好名利、供养，虽然那么多钱，可是他的心是杂染、狭小的。 所以那功德当然是小。有用，有福报。当然有福报，你看还。你看美国那个宠物吃的比我还好，而且他们还有遗产，遗产可以留。他们福报大不大？大。就是有些人有布施，可是有杂染，在道德上有缺陷。那也许要堕落到畜生道，可是还是有福报，还是有用，你不能说没有用。这个流浪狗跟宠物不太一样吧。只要不干扰别人，只要不打呼就好了。有人打呼了。可是现在已经就是大家讲好了，就是说你要去提醒那，可是现在有些人啊、不太愿意让人家提醒，会起嗔心的。就我已经做得很好了，每个人都认为他做得很好，我做得很好，你为什么来干扰我呢？让我分心。以前还可以打香板，现在都不能打香板，所以更新越来越差，就是。
人越来越娇贵。
就是越来越没办法接受人家教导。就是不是地上讲就是说刚强难化嘛，那个心性跟钢板一样，你要怎么挑？所以那不是要你我们的心性要很柔和，像什么像铜丝一样，铜丝一样就是说善知识可以要挑什么就挑什么，那钢板的话就要去
刀
去刀，可是又不耐烧，又不愿让你烧，所以就没办法挑了。就是自求多福。
师父还有很快问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以前皈依的师父已经圆寂了，已经往生了，那我没有再皈依，我没有再受五戒，那我以前受的那个五戒还算吗？
皈依的话就算了，皈依是皈依三宝，不是皈依师父，就皈依三宝，师父只是证明你皈依。那你要找另外一个师父皈也可以，这个只是熏习，再次熏习你的皈依的善法，并不是重新皈依。
那就等于还是受了五戒。
皈依的时候在什么地方舍啊？比如说你又去外道受习啊等等，那这样的话就最好再重新皈依。
那如果说。比如说年轻的时候皈依，那中间又皈依，如果很多世俗的日子，有些五戒说不定也就犯了，没有遵守得很好。那后来又再回来学佛的话，是不是要重新再皈依一次呢？还是说也不需要再等一次？
不用重新皈依，你如果没有放弃三宝，那不用重新皈依，可是可以重新受戒。
可以重新受戒。
受戒的话就是说他失去戒体啊，就是说你犯了重戒。
重戒。
那不然的话忏悔就可以了，不用重新受戒。
那忏悔要怎么忏？就自己跟佛菩萨忏就可以了。还是
要找师父啦、那师父如果 不好意思的话就方便带佛菩萨。其实忏悔这几个目的就是说你能够改过了。不要说今天常常去忏悔。
有
一
任错
坚
决不改。
有一任错坚决不改。
好，那我们谢谢师傅，请师傅带我们回家。
好，那我们
有什么问题？今天可以有一点时间可以。
那我们就请和尚啊，大家请和尚，我们就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这个偈颂，还有愿力持功德啊，那皆共生我道的。 回向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修行法门啊，就是我们有很多善法功德，我们有很多福德啊，那愿意啊跟一切有缘的众生分享，那也期许我们的功德啊能够朝向啊成我的目标，证悟的目标啊，这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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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消三障诸烦恼。
愿消三障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
普愿罪障悉消除，
世世常行菩萨道，
世世常行菩萨道，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好，谢谢大家。
谢谢师傅。
三问一句，一问一句，再问一句，三问一句。大家谢谢法师一个。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我们这个再公告一下，明天早上在 MLA 有法师，他们会在那边就跟大家一起共修。
不是星期三，
哦，对，绝对不是享受星期三，星期三早上那个 MLA 有个有没有证明啊？虽然残修，那边如果大家愿意来，有空来可以自己有空可以带点帕拉格可以一起吃饭一下。
星期三。
星期三，谢谢。然后我们后二礼拜二、礼拜三还有另外礼拜四还有另外三次，欢迎大家。
礼拜一晚上。
礼拜一没有休息，礼拜一。
礼拜四晚上是最后一晚上，师父在这边，所以我们安排就是座谈，大家所有的问题现在没有时间问的都可以拿来。